赐福音。那你看见说坎波摩根是解经之王，他的解经也是敬虔式的读圣经。那有人说弥陀僧弟兄的读圣经也是敬虔派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能不，你一定要读出生命出来，你一定要读出道路出来。所以这就是敬虔派的圣经。所以你看见吗？可以说敬虔派是无孔不入的。火是先从德国烧起，那当然不光德国了，到了瑞典，到了挪威，到了丹麦，那这些地方都是马丁路德当初那个你看见他的工作所到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处就烧起来，那么特别在瑞典，如果大家去过瑞典你就知道，那么那个地方也多半是崇敬，多半是敬虔派。不过敬虔派跟崇敬派他们在瑞典是合流的。然后呢，不要忘记等着第二次大觉醒呢，他们就移民到美国去。所以不管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大家记得那个工作很明显的离开不了敬虔会的影子，敬虔派的影子。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圣灵是借着崇敬派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借着敬虔派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所以这就是很有名的第一次大觉醒。好了，如果圣灵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就没有第二次，因为已经达到目的。所以很可惜，第一次如果大家准备好的话，很可能你看主就做了他的工作。为什么呢？第一，那个时候被逼迫的人一定是醒的，所以贵格会他们是醒的。好了，这一班人到了美国他们都睡着了，有这个会清教徒，也有朝圣客，也有自立会的人，他们都睡着了。那么甚至于荷兰改革中的他们也睡着了，长老会的从远远的从爱尔兰他们也睡着了。所以你看见他们都需要什么？复兴的火。那你看见神在他们的工作就是很明显的叫他们从死里面能够得着复活。所以你看见这个工作是一个工作，不是两个工作。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说那个时候在大觉醒以前，我们说过只有贵格会他们是活的，是醒的。现在呢，你看见说那些近前，那你看见说那个所谓的清教徒醒过来了，还有自立会的人醒过来了，那么堂会主义的人醒过来了，还有呢改革宗的人醒过来，长老会的人也醒过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如果大家都醒过来，大家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很马上神最后的目的就会达到的。那么最稀奇在哪里？最稀奇那个时候新近道夫到了美国。想想看，新近道夫刚刚经过十几年圣灵在欧洲的工作，所以他就带着他的梦就到了美国。所以他所做的工作什么？是合一的工作，但是慢慢到处就碰壁。所以他叹一口气说，我们在欧洲有分裂的理由，因为我们跟过去历史有关系，现在到了美国是应该是一片的处女地。圣灵如果要工作的话，那么圣灵在美国的工作应该远远超过什么在欧洲的。结果没有想到，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悲剧是欧洲如何，美洲也如何。换一句话说，所有的悲剧，分裂的悲剧不止在欧洲大陆上演，最后也在美洲大陆上演。所以呢，你看新近道夫就叹一口气。那个时候George Whitfield 还在美国，所以他就想拉一根线，就希望说鸠伯屯林呢能够认识新近道夫，明白吗？哎，结果很稀奇啊，新近道夫也到了 New Brunswick， 也到了若哥这个大学这个城里面去。好了，那么按理来讲呢，大家应该可以走在一起，因为贵格会很明显，你看见吗？贵格会他们是醒的，所以因着他们，所以才会有 Gilbert Tennant 这一家搬到宾州嘛。那如果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可能。那么到了宾州，结果就是因为 Gilbert Tennant 就到了若哥大学城。那么到了若哥大学城，那么现在他当然就遇到了福尔林海森，结果火就烧起来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又碰到什么？又碰到 George Whitfield。 所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欧洲做是一切都是新鲜的，所以可以想象的1839 1840，所以等到这个等到新兴道夫也到了美国，也到了若干城，大家可以好好的一起交通呢。如果交通的话，你看见说很自然都是圣灵的工作，如果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很清楚啊。那最后那个时候，如果大家都向着主的旨意打开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就没有第二次大觉醒，后来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但是很稀奇，人到底是人的。所以这个时候 Gilbert Tennant 因为什么呢？因为新兴道夫在真理上很多地方很像约翰威斯理，因为在改革中弟兄们脑子里面，有的人甚至认为约翰威斯理是下地狱的，根本他不得救的。如果根据他们所说的真理，所说的神学的话，那约翰威斯理根本不得救的。但是有一个人非常公平，那就是中马田。中马田是有名的清教徒，所以当他把这个威斯理约翰的神学踢得体无完肤，就自由意志踢得体无完肤的时候，那最后再加上一句，他说今天我讲了这么多，但如果就着威斯理约翰，毫无疑问的，他在教会历史里面是非常圣洁，是活在主面前的，这就够了。在真理上是不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天那 Gilbert Tennant 他们这些人是讲真理的，你知道长老会的人、改革中的人，他们一定真理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一分析，新兴道夫很可能在许多神学的观点上和他们看法不一样，所以呢，你看见他们不可能走在一起，所以结果是不欢而散。我们知道说，按理来说，圣灵既然在大西洋的东岸跟西岸做了同样的工作，现在大家应该走在一起，完全走在一起才对的。好了，那么这是第一次大觉醒。那就是因为第一次大觉醒圣灵没有达到他所要做的，复兴是有的，属灵是有的，属天是有的，但到底和有没有飞来接飞呢？我们看见只是开个头如此而已。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是圣灵的工作，他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如果第一次大觉醒做不成功，圣灵就接着第二次大觉醒，所以呢，我们自然的就有了第二次大觉醒。那我觉得在我们讲第二次大觉醒以前呢，那最好我们稍微做个复习。那么我用一点这个图片，那么给弟兄姊妹看。那趁这个机会呢，大家也看看这个手中的讲义。好，我们等一等。好，从这里开始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说，不管是第一次大觉醒在欧洲大陆，或者在美洲大陆、大西洋的东岸或者西岸，那么神当然是用了敬虔派的弟兄们。那我们说敬虔派有两个人，大家要记得，这个左边这个人就是史宾诺弟兄，史是历史的史，宾是宾州的宾，诺是许诺的诺，史宾诺。那右边的是弗兰克弟兄，那弗兰克弟兄，那么这个人是理想家，这个人是实行家。所以大家都知道，特别到了新兴道夫的时候，那么他呢可以说就在这个弗兰克的这个底下，就是特别在他所立的孤儿院，那么这个孤儿院到现在还在啊。如果大家知道，你就知道新兴道夫从小是怎么读书的。 那么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孤儿院，那么孤儿院的里面收了很多的孤儿，那当然也包括四旬道夫，他虽然不是孤儿，但他们同样的可以学到一些很好的功课，所以他从小呢就是在敬虔派的教育底下。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的话，你还看上面还有天文台啊，还有很多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根据已经有的那个据说是欧洲第一座天文台，那么而且呢，不要忘记约翰威斯理去访问过，约翰威斯理去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他从来没有看见说这么多的孤儿可以借着祷告神听他们祷告，可以供应他们，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所以呢，我们的弗兰克可以说弗兰克可以说呢，就是森信道夫怎样在哈勒那个地方他得到帮助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敬虔派的弟兄他们主要是得到奥秘派的帮助，而这个奥秘派呢是改革以前的，以这个陶勒来做代表，改革以后是以威廉老威廉来做代表，所以一面讲的十字架，一面讲的内住的基督。然后经过过滤以后，你看见他们受了很多的影响。那么影响受这个影响呢，不只是敬虔派，德国是敬虔派，但英国呢就是贵格会。那贵格会有三个人物，大家可以稍微记得一下。一个呢是乔治福斯，这是他们的创始，他是个鞋匠。那么他很爱主，很明白圣经，也明白真理。那么然后这个中间这一位就是丁威廉，我们说过了，他的父亲呢和王是好朋友，所以他父亲给了他一片土地，那么这就是后来的宾州，所以这是丁威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罗伯巴克莱，罗伯巴克莱。那么这个巴克莱就是巴是巴西的巴，克是克服的克，莱呢是草字头那个莱。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三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因为乔治福斯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所以他就对宾威廉跟对罗伯巴克莱说，那你们一定呢要写一些书，那让人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就写了一些书啊。那么他在英国伦敦他被监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关联。那么你读他的书，你就知道说贵格会他们是有意向的，他们是要把人再回到圣经当初去的。不过今天改革以后呢，大家所注意的是教会的次序，或者说教会的组织怎么样是对的，那么很少注意教会的生命。所以很明显的那个圣灵的能力慢慢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约翰福斯呢，他就看见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里面的光，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约翰所讲的圣灵的光，所以当然要跟随里面的光，让圣灵一步一步来引导他们。所以你看约翰福斯这一班人，他们都是讲述很注意良心的感觉的。所以有人说笑话，说是每一次贵格会开会啊，都是开了很久很久，他不敢决定，因为要知道到底主的感觉是怎样。那么还有呢，他们到坟墓里面去看，贵格会的一定活得最长，他们都等一等等一等，所以他们活得很长。那么这个就是贵格会。那贵格会弟兄姊妹的的确确是寻求里面的感觉。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贵格会的人就是宾威士摩。所以宾威士摩呢，我们记得是史伯克弟兄当时呢是希望说他就跟宾威士摩学，所以宾威士摩也认为说史伯克是他当然的继承人。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变成继承人呢？就是因为史伯克弟兄他觉得贵格会的人，第一他不要波饼，第二他不要受浸，所以这两点他们不能够接受。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读史蒂文的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他写那本书就是讲到人算什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很多东西是别的书上没有的。那么很自然的是他得到宾威士摩的帮助，特别讲了良心的功能，讲了里面的人，那么史伯克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乔治福斯。那么后来呢，因为他们受逼迫，所以他们 所以他就对他们两个说，那么你们应该写一些东西呢，让人家知道。所以呢，宾威廉我们知道他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他把贵格会的人通通搬家，搬到美国去，